在最后的几个聚会里面，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
感谢主恩，在我们最后这几次聚会里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讲话。
我们不但要感谢神，也特别感谢牧师们跟一些同工们，这次为了聚会非常的辛劳，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施恩给他们。
我们不单止感谢主，我们为到教会的牧长和同工，他们今次为这个聚会是很辛劳，我们为他感谢主。
我自己个人就特别要感谢吴基阳牧师，因为是他邀请我，我也曾经拒绝，后来再经过他的催促，我就非来不可，所以来了。我真的觉得主实在恩待各位，也恩待我。
我亦都特别要系感谢吴继阳牧师，因为佢邀请我，我亦都拒绝，但系佢再一次邀请嗰阵时候，就系俾我一个嘅催逼，所以我嚟到呢度，我感谢主，亦都感谢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吴牧师邀请我来参加这聚会呢？
点解我要拒绝吴牧师嘅邀请我嚟呢个聚会呢？
因为在一切的特别聚会里面，我最怕讲夏令会。
因为喺一切嘅特别聚会里边，我最怕讲夏令会。
不是怕来到夏令会来赶鬼啊，我从来没有赶过鬼，在夏令会没有赶过鬼。
我唔系话怕你夏令会赶鬼，我从来冇赶过鬼。
但是呢，事实上我也知道夏令会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困难。
但我知道夏令会嘅内容非常之困难。
大概主办的人跟参加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大概主办嘅人同参加人有好大嘅距离。
主办的人总是要用最大的、最堂皇的主题，好像我们这次主题就是说那个要扩展神的国度，那个题目太大了。讲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主办人通常用好堂皇嘅，用好大，好似我今次扩展神嘅角度，就系用一个好大嘅，实在太大太大呢个主题。
有一次有一个聚会，他的题目我说是什么题目啊？他说时代的挑战，又吓我一大跳啊！什么挑战法？
有一次嘅题目就系时代挑战，吓咗我跳咩嘅挑战法咧？
因为很多参加的人，他不一定愿意受挑战，也不一定要想到神的国度。
有好多嚟参加的人，他不愿意受挑战，亦都唔想挑战神的国度。
有的人他就想来度度假，来在这里休息两天。
有些人就嚟度下假，休息两日。
那也没有错嘛，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度假，也应该休息一下。
都冇错嘅，我应该嚟度下假，休息一下嘅。
但是我们的目的好像不是在这度假的。精神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领受主的恩惠。
但我们不是只是要度假精神，最主要我们领受神的恩惠。
有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来参加。
有时我请了一些未信主的慕道友来参加。
我们在他们在没有来以前，对他们的传福音也不够热心，没有为他们很多的祷告。
我们在他未来之前，我们对他传福音没什么热心，也都很少对他祷告。
所以就希望啊，这个讲员无论是这研究科或者是主题的讲员，希望能够多跟他们谈，这两三天的功夫啊，就让他们全部都信耶稣。
希望他们就藉着讲员，就无论是专题啊或者是主题的，希望他的牧长在这几日里面，就向他传福音，让他们受信主。
所以啊，我很多的时候参加这个夏令会啊，饭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一直跟他们谈到睡末了，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就回去了。
好像这几日里面，我有时就是日食啊食得不好，睡得不好，晚上跟你聊天，到最后当时他们没信主又回去了。
哎呀，我就觉得很难过啊，
我觉得很难过。
所以啊，每一次的夏令会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这次在这里我没有这样做。
所以每次开夏令会，我开始的时候，但今次我没这样做。
那么我怎么讲呢？我说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订好你就打铺盖走吧，快走吧，走了比较好。
如果你各位未信主的话，最好就拎埋床铺走了，快点走好了。
如果你不走啊，那就糟了，那就麻烦。
如果你不走的话，就麻烦了。
除非你在这个聚会信耶稣。
除非你就会信耶稣。
如果你不信耶稣呢？
如果你不信耶稣呢？
你要负责任啊。
你负责任吗？
因为我讲的道呢，我向神负责。
因为我讲的道，我向神负责。
那你听了道呢，你要向神负责。
你听了道都要向神负责。
你不听呢，就没有责任。
你不听我就冇责任。
那你听了之后，你就有责任了。
如果听就走嘅话，你就责任啦。
哎呀，我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是担不起啊。
我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担不到啊。
我们知道神他要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我知道神要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太阳光晒下来一样，
好像太阳光晒下来一样。
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一块牛油呢，还是一块泥土？
首先我们是一块牛油还是一块泥土呢？
如果是牛油呢，越晒越软了，通通都化了。
如果是牛油的话，越晒就软晒了，全部都化晒了。
如果是一块泥土呢，越晒越硬啊。
如果泥土的话，越晒就越硬，
因为这水分就抽掉了嘛。
越晒
越硬啊，
越晒
本来没有那么硬。
本来冇咁硬嘅。
咁啊，结果听了道之后就更硬了。
就听到之后就更硬啦。
像石头一样。
好似石头一样。
哎呀，这是很大的责任啊。
一个好大嘅责任。
所以我现在我的最后的聚会就不能不提一下。
所以喺最后聚会我唔能够唔提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
如果在座仲有边位未信主嘅？
请各位原谅我，我不是威胁你。
请各位原谅我，我不是威胁你。
但是你今天一定要信主，你走以前一定要信。
但你今天一定信主，走之前一定要信主。
如果你不信呢，那个责任实在太大。
如果你不信，那个责任实在太大。
实在我们担不起。
实在我担不起。
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
我相信主一定会向我们施恩。
我们现在低头一同祷告。
我头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你为我们受苦，你为我们受死。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脱离人生的虚空，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很多位弟兄姊妹都深深的蒙福蒙恩，我们为了这个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有一些慕道友，他们有愿意追求正道的心，他们愿意接受信仰，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大明白。哦，主啊，求主你特别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是愿意接受。我们不可能都明白了才接受，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逐渐就明白了。主啊，求主你特别帮助施恩带领，在最后的聚会里面，我们也相信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都能够切切实实地蒙受你的恩惠，而且蒙恩更深。现在我们要读你的话，求主你将你的话解开来，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扩展神的国度。
今次我们的主题是扩展神的国度。
我所选用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
我所选用的经文就是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
都是复兴的意象，
都是复兴的意象。
神的国在哪里呢？
神的国在哪里呢？
昨天不是钟牧师也特别讲到，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
昨天钟牧师都讲过，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在你的中间，
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也只是在教会中间，
也都在教会的中间。
所以呢，我就选用这个八个意象，实际上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
所以我就选用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就是在第一章至第六章。
那么在这个八个意象里面，
在这八个意象里面，
都是特别注重复兴，
都是特别注重复兴。
我们需要复兴，
我们需要复兴。
神的百姓需要复兴，
神的百姓需要复兴。
神的儿女需要复兴，
神的儿女需要复兴。
神的教会需要复兴，
神的教会需要复兴。
因为当我们得到复兴的时候，
因为当我得到复兴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个人，
无论是我们个人，
无论是我们家庭，
无论是我们家庭，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
都是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
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
相信主一定能够恩待我们，
相信主一定会恩待我们，
以至于让他的国能够实现，
以至于让他的国能够实现，
以至于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
以至于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
我相信这就是主的愿望，
我相信这个是主的愿望，
这是主的心意，
是主的心意。
我们已经看过四个意象，
我们看过四个意象，
还有四个意象，我们在最后的聚会一定要看完。
我仲有四个意象，我哋今日最后聚会一定要讲完。
现在请各位翻到第四章。
而家请大家翻去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撒加利亚书嘅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相信神，他这次在最后的聚会的时候，他还是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相信神在最后一次聚会里边，亦都要问我哋呢个问题。
你看见了什么？
你睇见乜嘢咧？
各位，我们看见了什么？
各位，我睇见啲乜嘢咧？
我们不但要看见，而且要明白。
我哋唔单止要睇见，我哋仲要明白。
我们不但明白，而且要接受。
唔单止明白，仲要接受。
我们不但接受，而且要实行。
唔单止接受，仲要实行。
所以啊，那位先知他就说：“我看见一个金金的灯台。”
所以各位先知就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
啊，这个灯台是非常有意思，值得让我们反复思想的。
这个灯台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反复思想。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
我想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
他对这个灯台有特别的描写。
他对这个灯台特别的描写。
灯台是什么呢？
灯 台是什么呢？
是古时候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会幕有这么一个设备。
在那时以色列人他敬拜的会幕里面有这么设备。
那么灯台是什么呢？
那灯台是什么呢？
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让我们知道，
在新约里面就更清楚让我们知道，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这位荣耀的人子耶稣，
这位荣耀的人子耶稣，
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
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
为什么是灯台呢？
为什么是灯台呢？
因为那是晚上。
因为那是夜晚黑。
为什么是灯台呢？
为什么是灯台呢？
因为教会就是要 照亮在世界黑暗的地方。
因为教会照亮在世界黑暗的地方。
灯台就是教会。
灯台就是教会。
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一直下来所能够看得到的。
在启示录第一和第二章以后下来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就有圣餐。
我就完了之后就有圣餐。
我们说圣餐是晚餐。
我说圣餐是晚餐。
是最后的晚餐。
是最后的晚餐。
是主的晚餐。
是主的晚餐。
为什么是晚餐呢？
因为晚餐呢？
因为我们纪念主，让我们明白主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恩典。
因为我们明白主为我们舍身流血。
教会里面只吃晚餐。
教会里面是主餐晚餐。
只吃晚餐。
是吃晚餐。
只吃 only。
是自己吃晚餐。
是单单吃晚餐。
但是吃晚餐，
不吃早餐了，
不吃早餐，
也不吃午餐，
亦都唔食午餐，
单单吃晚餐，
只系食晚餐。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教会是灯台，
因为教会系灯台，
常常纪念我们的处境就在晚上。
就系明白到我嘅处境就喺晚上，
但是天快要亮了，
就系天快要亮啦，
主耶稣要来了，
主耶稣要嚟啦。
那么我们记得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不是叫那些门徒来说来吃早饭？
喺提比利亚海滩嗰时候，耶稣佢话同门徒讲嚟食早饭。
但事实上，本来的文字没有说早餐了，就是来吃饭就是了。
本来的文字没讲是早餐的，只是来吃饭啫。
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最要紧吃饭最要紧了。
你知道以色列人同我中国人一样，最紧要吃饭。
碰到人的时候就问看你饭吃了饭没有？
见到人就话你食咗饭未啊？
吃饱了没有？
食饱未啊？
所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第一句话说：你们青年人啊，小子们，你们吃了没有？有吃的没有？最要紧吃饭。
所以耶稣今日喺提比利亚里边就见到佢就小子们啊，你哋吃有吃了没有啊？
所以以后耶稣预备了饭，以后说来吃饭吧。
咁耶稣今日预备咗饭嚟食饭啊？
没有讲是早饭，
冇话系早饭。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啊，大概翻译的人也想到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吃饭，所以就说来吃早饭吧。
所以翻译嗰时候咧，大概佢谂到我中国人中意食早饭，所以嚟吃早饭啦。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想到教会就是灯台。
所以我谂到就教会就系灯台。
灯台是怎么样做成的呢？
灯台点样做成嘅咧？
根据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灯台一定是用金金做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边提醒我哋，就系灯台一定用金金所做嘅。
所以金金的意思呢，正好像在这里面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说的纯金的灯台。
而金金的意思就喺撒加利亚书里边所讲嘅纯金嘅灯台。
灯台一定用金子做的。
灯台一定是用金做的，
表明是非常的尊贵，
表明是非常之尊贵。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
我知道教会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
教会是非常的尊贵，
教会非常之尊贵。
如果主他看得那么尊贵，你我也需要看得那么尊贵。
如果主看得那么尊贵的话，你我都要看得为尊贵。
我们要爱教会，
我们要爱教会。
我们基督徒要有教会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要有教会的生活。
因为教会是灯台，
因为教会是灯台，
是金金做的，
是金金所做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
这个金金呢用一块金子做的。
这个金金是用一块金做的。
那为什么用一块金子做的呢？
为什么用一块金做呢？
一块金子就比较结实，
一块金子比较结实，
不是把零零碎碎的金子把它拼起来，
不是将零零碎碎的金子合在一起。
所以结实是很重要，
所以结实是很重要。
不但教会需要坚固结实，
不单是教会需要坚固结实，
而且是用一块金子做的，
也是用一块金做的，
是一个的，
是一个的，
是合一的，
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不但想到教会是尊贵的，而且也是合一的，
不单是教会是要尊贵还是合一的，
不但是合一的，
不单是合一，
而且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
如果再进一步来思想，
根据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金子要敲过的，要捶打过的，
这个金子是需要敲打过的，是捶打过的。
那么捶打过之后更结实了，
捶打过就会更结实。
有的时候教会有困难，
有时教会有困难，
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
有时教会有些不健全的地方，
有的教会有软弱的地方，
有时教会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受管教，
我需要受管教，
都需要受精炼，
需要受精炼。
神要把我们捶打，
神要将佢捶打，
打过之后，
打过之后
结实了，
先结实。
所以各位，你看到没有？
所以各位睇到没有？
教会是神所爱的，
教会系神所爱。 我哋要爱。
是神所尊贵的，
神所尊贵，
我们要尊贵，
我哋要尊贵。
教会是很尊贵的精金的灯台，
教会系好尊贵精金嘅灯台，
必须要发光，
要发光。
怎么能够发光呢？
点样发光？
一定要合二为一，
一定要合二为一，
一块金子，
一块金。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当你合一嘅时候，
福音就带出去了，
福音就带出去。
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
我记得喺腓立比书第一章里边，
曾经做过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曾经讲过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我们同心合意的那种情况当中，就把福音传开。
我一般嚟读紧时，我同心合意就以为可以将福音传出去。
但是本来的文字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传福音的目的。
就喺原文里边就讲到，如果我哋同心合意嘅时候，先至可以达到传福音嘅目的。
如果没有同心合意，
如果冇同心合意，
我们就根本谈不到传福音了。
我根本就谈不上传福音。
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教会的合一。
所以点解我需要教会嘅合一？
当我们教会要合一的时候，
当教会合一嘅时候，
我们人做不到，
我人做唔到，
我们人有软弱，
我人有软弱，
但是神会恩待我们，
但神会恩待我们。
我们在圣灵里面，
我生命里面，
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生命就会结合二为一的心，
那么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圣灵帮我们竭力保守圣灵使我们合二为一的心。
当我们真正合二为一的时候，
当我真正合二为一的时候，
福音就传开了，
福音就传开了，
教会也成长了，
教会成长了。
但是我们需要被捶打，
但我需要被捶打，
需要被精炼，
被精炼，
需要经过恩典的操练，
经过恩典的操练。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灯台啊，这里面所描写的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睇见灯台里边所描写非常之有意思。
那这些灯台上面有七盏灯，
因为灯台里边有七盏灯，
每一盏呢有七个管子，
每一盏有七个管。
那么结果呢，就有49个管子，
所以就有49个管子。
那么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管子呢？
点解咁多管子呢？
因为这样多一点的管子啊，才能够把这个油量能够输送得快，而且输送得好。
就因为有咁多管嘅话，所以将油量就输送得快同输送得好。
因为灯台本身不会发光，
因为灯本身唔会发光，
一定需要油。
一定需要油，
我的灯需要油，
我的灯需要油。
我们需要神恩待我们，圣灵的油就在我们里面。
我需要神恩待我们，圣灵的油就在我们里面，
而且很快的输送，
而且很快的输送。
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继续的能够着起来，那个继续的发光，
那才能够继续就起上来发光。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油呢，应该是橄榄油。
我知道这个油虽是橄榄油，
那么橄榄油呢，一定要清橄榄油。
橄榄油一定是清橄榄油。
那么清橄榄油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橄榄树里面要榨出来的油之后呢，然后要经过 refining， 要经过这个炼净的过程。
这个橄榄油在树里面出来榨到之后，要经过炼净才可以出来。
那么所以要经过一个阶段。
所以经过一个阶段，
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于这个油的供应实在来不及了。
但有时油的供应实在来不及了，
因为时代太匆忙了，
实在太匆忙了，
时代太紧张了，
实在太紧张了，
时代太紧急了，
实在太紧急了。
那么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呢？
咁情形点算呢？
因为油供应不上来，我们就不能发光了。
因为油供应唔到，我哋就唔能够发光。
但是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奇妙。
但神嘅安排非常之奇妙。
他就在这灯台的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
佢灯台旁边又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台的右边，另外一棵在灯台的灯站的这个左边。
一棵灯台嘅右边，一个灯台嘅左。
这样一来呢，就虽然是要经过一番手术或者经过一番过程啊，但是至少这样的供应就快了。
所以经过一层的手续啊，或者一层的时间，但是它供应就会很快。
我们就知道神的供应就是这么奇妙。
我知道神的供应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常常现在常常讲instant啊，喝咖啡啊，即时咖啡，即时茶。现在就是这个供应油的时候也是instant，它是马上供应。
所以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即喝即冲咖啡啊，即溶的奶茶，就很多时候这个供应就是即时的。
不但是instant，而且是constant，一直的供应，不停的。
不单是即时，就是一直的供应。
而且是frequent，一直供应。
而且一直供应。
而且是abundant，非常丰富的供应。
而且非常丰富的供应。
所以我们就讲到instant、constant、frequent，而且是 persistence， 而且我们也知道 abundant， 一直的供应，一直的供应。于是呢，这个灯上的油一定不会缺少，一定能够继续的供应。
而且不断供应，这个灯台的油一定不会缺少，是不断供应。
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不大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实在不大明白。
我实在不大明白。
结果呢，神就告诉他了。
结果神就话俾佢听啦。
这信息在哪里呢？
这个信息喺边度咧？
也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
亦都系我相当熟悉嘅经文。
在第六节里面。
第六节里边。
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的道理，
我相信这个非常重要的侍奉道理，
工作的道理，
工作的道理，
教会工作的道理，
教会工作的道理，
是讲的三方面，
是讲的三方面，
我们这三方面都需要，
这三方面都需要，
一种需要可以说是 physical resource， 这种或者 financial resource， 我们物力是需要的，
我们根本真的需要的，
物力是很大的需要，
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
如果没有物力我们就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没办法，
但是不单单是物力，还需要有能力，
不单只有物力，还要有人力，
我们需要 human resource，没有人做不了事情，
没人做不到事，
但是啊，最要紧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
但最要紧是什么呢？
是 spiritual resource， 是这个灵力，
是灵力，
灵力要比能力还重要，
灵力比人力重要，
那么能力呢比物力还要重要，
人力比物力重要，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因为是一定的次序
的，我们的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的次序不可以颠倒，
本末不能倒置，
本末不可以倒置，
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形呢刚刚就倒过来了，
但我一般情形刚刚就是调转过来，
我们觉得教会最需要就是钱，
我觉得教会最需要就是钱，
最需要就是物力，
最需要就是物力，
如果没有物力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如果没有物力我什么事都不可以做，
所以如果我们开宣教年会，
如果我开宣道年会，
我们觉得宣教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
我觉得宣道工作一定要做，
那么我们的今年的目标是多少万钱，就是我们有了钱的问题才解决了，
今年我们的经费有几多个钱，我们需要钱就有了，
那我们需不需要物力呢？当然需要，
我需不需要物力呢？我当然需要，
但是不是这是第一个要条件呢？
是不是第一个条件呢？不是，
其实这个三种条件里面这是最最不重要的，
在三个条件里面是最不重要的，
但是我们把最不重要的放在第一个重要，
但我将最不重要放在第一个最重要
啊，我们把钱解决了，我们想人大概没有问题吧，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宣教士，
有时我觉得钱解决了我们人一定得，但好像我找不到一些合适的宣教士，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宣教工作是做了，但是没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
因为我有时觉得宣教工作已经做了，但没有功效，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应该把灵力放在第一，
我将灵力放在第一，
我们然后有了人灵力了，一定有能力，
当我们有灵力之后我们就有人力，
因为神会安排，
因为神会安排，
那么有了能力之后啊，物力其实是最起码的东西，
当人力有了之后才物力是最起码的，
我们记得哈该书里面不是这样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在神的眼光看来物力就其实算不得什么，
在哈该书里面就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在人在神的眼中物力根本不算，
但是我们人啊就把这个看得最重，
但是我们人就将自己看得最重
啊，如果教会要建堂啊，最要紧的就是募款啊，一定大家奉献，一直劝大家奉献，
就是教会建堂就要劝大家去奉献啊，最重要
啊，有了钱了，那么我们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有钱了我的问题就会解决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教会照我所知道的因为建堂结果就起了纷争了，
好多时我知道教会就因为建堂起了纷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缺少灵力，
因为缺少灵力，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本末不能倒置，
我们不可以将本末倒置，
灵力是第一，
灵力是第一，
然后才是能力，
然后是人力，
哦，能力有的时候也不大容易，
人力有时都不容易，
我们要招牧师要招传道人，很多教会没有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有时我们要找传道人找牧师，很多教会都没有
啊，所以呢是很大的困难，
是很大的困难，
你们想也许你们以为可能在旧金山啦，在洛杉矶大概传道人比较多一点吧，
你想着是旧金山洛杉矶大概传道人比较多点，
我是住在旧金山的那个湾区，
我是住在旧金山的湾区，
现在在旧金山的湾区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没有牧师呢？
现在在旧金山的湾区里面有多少个教会
讲出来没有人相信，
讲出来没人信，
20个教会没有牧师，
20个教会没有牧师，
所以我现在我一天到晚就是每一次都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天通通都排了满了，为什么排满？不是我讲的好啊，而是因为实在没牧师啊，我到处做提供啊，
一天到晚就是星期日的聚会的时间已经排到满了，为什么没人讲得好？是因为没牧师啊，所以我去做提供。
哎呀，各位，这能力非常的困难。
这个人力真的很困难。
灵力呢？
灵力呢？
神的灵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神的灵力应该是没问题的。
神是毫无条件的，而且是非 也有条件哈，也不是说没有条件，但至少无限量的可以供给我们。
神的条件不是无条件的，但起码是无限的供应我们。
但是我们需要仰望他。
但我需要仰望他。
我们真的需要灵力。
我真的需要灵命。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福音就传开了。
福音就传开了。
宣教的工作也不成问题。
宣教工作也不成问题。
我们需要祷告。
我需要祷告。
我们多么需要让神的恩典领导我们能够祷告。
我需要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祈祷。
我记得有一个教会，
我知道有个教会，
他们起了纷争，
他起了纷争。
为什么会纷争呢？
为什么纷争呢？
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教会应该建堂，
有些人认为教会需要建堂。
教会如果弄得非常漂亮，一定肯有 多人参加聚会。
如果教会搞得很漂亮，很多人就会参加。
所以如果、啊、各位你能够去看看这中士豪牧师的教会，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教会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因为他们的教会非常漂亮。
如果看中士豪教牧师的教会，他的教会就很漂亮，就很多人。
所以现在、啊、这个中牧师不需要赶鬼了，所以他的地方那么大，那么好啊，
不需要赶鬼了，他地方这么大这么好。
但是呢，有的人呢，那个教会里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教会弄得那么好看。
有的人就觉得教会我们不应该将教会搞得这么
好。如果我们有钱，最要紧是做宣教工作嘛。
如果有钱，我最紧要是做宣教工作。
所以两方面就不能合一。
所以两方面就不可以合一。
一直的有很多的问题。
以致有很多问题。
有一次啊，他们啊，两部分的人统统一起来找我，来问我，来问我。
结果两方面的人就有一次来找我了。
他们说到底哪一样重要？
我牧师究竟什么才是重要呢？
那我说你们来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出来。
他说你来问我，我都不知道。
我看两方面都很重要。
我觉得两方面都重要。
但是他们说到底哪一个重要呢？
但他究竟在哪一方面？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你们问神吧。
他说你问神
啊。你们有没有祷告？
你有没有祷告？
他们说有啊。
我有啊。
我有祷告啊。
我有祷告啊。
我说你们怎么祷告嘛？
你怎么祷告啊？
我们就求神来指示我们。
你求神指示我们。
那么那个要建堂的人。
咁建堂嘅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祷告，
我就祈祷。
我们越祷告越觉得神要我们建礼拜堂。
我越祈祷，我越觉得神要我建礼拜堂。
另外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
所以我们越祷告越觉得我们不应该建堂，就把这钱省下来，来支持宣教工作。
我越祈祷就觉得神要我哋喺教堂，我哋要将钱聚落嚟去宣教。
越祷告觉得越是神的意思，
越祷告越觉得系神嘅意思。
那么我说我就更不知道，连你们都搞不清楚，我就更搞不清楚了。
我都唔知道，连你都搞唔清，我更加搞唔清。
不过我说我有一个问题，
但我一个问题，
你们俩。两方面的人有没有一起到主的面前祷告？
但你两方面有没有人一起起来去神的面前祷告？
他们就看看我，
就望下我，
讲不出来了。我说你们啊，问题就我现在发现了，原来你们没有大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现在问题就发生了，原来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我们两个佣人，两个仆人，
我像我两个仆人一样。
那么我们都是做收拾房子的工作，
我们都是做收拾房间的工作。
那么结果呢，就是 有一个工人呢就认为啊，我们先要抹桌子抹干净才好。
有个工人就说我先要抹干净的台。
那么另外一个工人就觉得我们先要擦地板。
有另外一个工人就说我需要擦地板。
那么这两样事情是否都要做呢？其实都要做。
这样工作是否都要做？其实都要做。
到底哪一件事情先做呢？
都要变成做先呢、
啊、那最主要的让主人来讲话，
最主要就是让主人来讲话。
但是如果不大家一同到主人的面前，
大家如果我们一起去到主人面前，
那么擦桌子的人就对主人说，哎呀，这桌子那么脏不行，我们先要把桌子弄干净。
这抹台的人就跟主人说，把台这么擦，我们现在就
先抹干净。他们一直讲讲到最末了，还主人都没有话讲，你看主人都不讲话，默认了一定是抹桌子最重要了。
如果他一直是这样说，主人都没机会讲话，那时候抹台的人就觉得抹台最重要。
但是擦地板的人呢，就跟主人说，这地板这么脏，怎么可以 不做呢？一直讲，主人也没有讲什么。哎，你看主人都默认了，觉得我讲的话对啊。
而擦地板的人就一直讲一直讲，主人都没有机会讲话的时候，那擦地板的人就会觉得，主人都没出声，擦地板
就重要了。第二就是两个人一起去，
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
问主人，
问主人，
问完主人不要再多讲了，
问到主人就不要再多讲了。
主人说抹桌子，那就先抹桌子。
如果主人说抹台就抹台。
如果主人说要先洗地板就洗地板。
如果主人说要洗地板就洗地板。
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不能说没有祷告，
各位，我们不可以说有时我没祷告，
没有说问神，
说没问神，
但是我们自己的主张太大了，
但我主张太大了，
主都不想讲什么了，
主都不想讲什么。
各位，我们多么需要大家同心合一的来到主的面前，
各位，我多么需要同心合一的
让主向我们施恩，
让主向我们施恩，
然后神就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然后神就会做成他的工。
所以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第十节这样说，
第十节说，
他说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个七个眼睛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这七个眼睛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
因为神无所不知的，
他都看见，
他不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他都了解，
他都了解，
他都安排，
他都安排，
他都计划，
他都计划。
我们只有等候在神的面前，
我只有等候
神就会完成我们所应该做的事，
神就会完成我所应该做的事。
在第五章撒迦利亚书第五章，
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
有两个意象，
有两个异象，
是第六个异象跟第七个异象。
是第六个异象和第七个异象。
每一个异象都有它特别的意思。
每个异象都有特别的意思。
值得让我们注意。
值得让我注意。
首先，我们就看第六个异象。
首先，我睇第六个异象。
他说我在那里举目观看的时候。
佢话我又举目观看。
又有问话来了，说你看见什么？
又想问我嚟，你看见什么？
他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
佢话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
长是二十肘。
长二十肘。
宽是十肘。
宽十肘。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尺寸写出来呢？
点解将尺寸写出嚟咧？
据说这个尺寸啊，真是在圣殿里面所罗门的廊子。
呢个就系尺寸，就系所罗门廊子嘅尺寸。
那为什么要讲到所罗门的廊子呢？
点解讲所罗门嘅廊子？
因为特别注重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
系特别注重以色列人敬拜嘅生活。
那么既然有敬拜的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既然有敬拜生活，里面所带出嘅信息系乜嘢？
很奇怪的，这个飞行的书卷不是福分，而是咒诅。
这个很奇怪的飞行书卷不是福分，是咒诅。
什么咒诅呢？
什么咒诅呢？
为什么要受咒诅呢？
为什么受咒诅呢？
他说犯偷窃的，
他犯偷窃的
都会照着这卷上的话来除灭，
都会照着卷上的话被除灭。
凡是起假誓的，
凡起假誓的
必定要按照卷上所记的那个话要除灭，
必定按卷上面所记的话除灭。
为什么特别把这偷窃的跟起假誓的提出来呢？
为什么特别将偷窃的和起假誓的提出来呢？
因为这里面就象征着十条诫命，
因为象征着十条诫命。
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
我这十条诫命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
所命令的，
所命令的。
这是律法的总纲，
这个是律法的总纲。
那么这十条诫命呢，是有两个重点。
这十条诫命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向神的，
一个重点是向神，
一个重点是向人的，
这个重点是向人。
所以有五条诫命是向神的，
所以五条诫命是向神，
另外五条诫命是向人的，
另外五条诫命是向人。
所以呢，前五条诫命是属灵的宗教的，
所以前五条诫命是属灵的重要的
宗教的
宗教的。
那另外下面还有五条诫命，
下面还有五条诫命
也是属灵的，
也是属灵的，
不过是道德的，
不是道德，
是伦理的，
是人理，
是与人的关系，
是用同人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把它总合起来，
同人关系将它总合起来，
一定要紧的，不能够偷窃，
最主要是不可以偷窃，
要尊重人的权益，
要尊重人的权益。
那这是 basic human rights， 是基本的人权，
是基本的人权。
那么另外前面五条诫命呢，
另外前面五条诫命
我们要尊重神，
要尊重神，
用一句话来总合起来，
用一句话来总括起来，
不能够妄称神的名，
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那么妄称神的名刚刚是前五条的第三条，那就是中间的地方，
妄称神的名在前五条的第三条中间。
那么这个中间正好像后面的五条也是中间的地方，
而在这个中间就在后面的五条也是中间，
后面的就是偷窃是中间的，
后面的偷窃就在中间。
那么这个前面的中间的呢，那就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前面的中间就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那么所谓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呢，就是不可以起假誓，
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就是不可以假誓，
不能够随便来，
不可以随便来
来这个起假誓。所以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以是起假誓，耶稣说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我们都要尊神的名为圣，
我们尊神的名为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这两条诫命已经总括了十条诫命的内容，
意思就是这两条诫命已经总括了十条诫命的内容。
那就是说的我们刚犯了神的律法，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刚犯了神的律法，
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凡是刚犯的人，
所以神的咒诅就会临到凡是刚犯神的人。
很多的人他们不大容易明白为什么五条五条的呢，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五条五条呢，
特别是第五条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特别第五条发生很大的问题。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争了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
在教会历史里面大概争了一千年的时间。
因为、这第五条诫命是什么呢？
这第五条是什么呢？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那么孝敬父母当然不是对神的，应该是对人的了。
当孝敬父母当然不是对神的，对人的。
那么西方人对这个道理不大容易明白，
西方人对这个道理不是
我们东方人应该容易明白，
东方应该容易明白。
因为孝亲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因为孝亲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为什么孝亲是属灵的而且是宗教方面的呢？
为什么孝亲是属灵的还是宗教的呢？
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如果我不尊重我的父母，
如果我不尊重我父母，
就是我不尊重神，
我就不尊重神。
如果我敬畏神的，
如果我敬畏神的，
我就一定要好好的来孝敬父母，
我就一定会好好孝敬父母。
还有如果我们已经有了 家庭已经有了儿女，
如果我仲家庭有儿女，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自己做父母
的，要记得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
记得我哋嘅责任好重大，
因为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因为神喺地上嘅代表。
所以啊，如果我们现在刚刚过去母亲节又是父亲节，很多的时候啊，也很多的教会他根本没有弄清楚，所以就是把那个第五条诫命啊解释道德方面，其实这是属灵方面的。
我经过咗母亲节、父亲节，好多教会就唔明白将第五条讲成系道德嘅解释，其实唔系。
这是属灵的，
这个属灵的，
是对神的，
是对神的，
非常严重，
非常之严重，
非常重要，
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十条诫命是总括起来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十条诫命总括上来非常之有意义。
非常可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拉巴马的那个这个十条诫命的那个 statue 已经拿开了，因为他们有些人反对这十条诫命。
因为在阿拉巴马那里那个十条诫命那个石碑已经被拎走，有些人反对。
在司法大厦那里，大概知道，因为这个 Ray Moore 他本来是一个法官，还以后他做了这个总法官的时候，他非常注重十条诫命。
就在司法大楼里边，就是因为一个 Ray Moore 这个法官，他非常之重视十诫。
那么结果可惜，很多的人不信。
好多人好唔信主。
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剧。
呢个国家嘅悲剧。
各位，我们既然居住在这个地方，
既然我哋住喺呢个地方，
我们实在需要为这个国家祷告。
我实在需要为呢个国家祈祷。
我们实在觉得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都有责任。
当我哋扩展神嘅国度嘅时候，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就是在这条，在这里面的意象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喺个意象里边，我清楚话俾我听。
我们不能够有咒诅。
我们不能够有咒诅，
我们只能够有福分。
我只有福分。
我们多么重要，自己要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诫命。
我自己要好好遵循神的诫命。
而且如果有别人干犯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
如果人干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为他祷告。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亦都系使命。
这是教会应该有的立场。
系教会应该有嘅立场。
求神特别帮助我们。
求神特别帮助我哋。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条。或者第七个意象，
而家我睇第七个意象，
还是记载在第五章里面。
在第五章里边，
从第五节开始，
第五节开始，
那个对我说话的天使出来，他就说你要举目观看。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
你看见什么？
你睇见乜嘢？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佢话我哋都唔知道究竟系乜嘢。
他说这是一个亮器，一个器皿。
佢一个亮器，一个器皿。
这个器具啊，里面有这个妇人。
这个器皿里面有一个妇人，
那么这个妇人是象征着罪恶，
这个妇人代表着罪恶。
那么然后呢，又有妇人要把这个凉气要把它抬起来，
这个妇人就将凉气抬上来，
一抬起来要带走，
一抬上来就要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呢？
带到哪里呢？
第十一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第十一节里面告诉你，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要往示那地去，
要往示那地去，
为他盖造房屋，
为他盖造房屋，
等房屋齐备了，
等房屋齐备，
就要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个意思系咩咧？
就是要把罪恶要带到一个本来罪恶的地方，
就系将罪恶本来带到去一个本来罪恶嘅地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呢个好重要道理。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系话，
如果神的国，还是由其他的因素来拦阻的话，
与神嘅国仲有其他因素拦咗嘅话，
这些拦阻的因素一定要除掉。
呢啲拦阻因素一定要除掉，
因为神的国是公义的国，
因为神嘅国系公义嘅国，
是没有罪，
系冇罪嘅，
是除掉罪，
系除掉罪
嘅，是赦免罪，
系赦免罪嘅。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值得让我们思想的，
系非常之重要，值得我哋思想。
我们知道神，他不但是赐给我们，而且他也饶恕我们。
神唔单止饶恕我哋，仲系唔单止系赦免我哋，仲饶恕我哋。
Give and forgive。各位你记得吗？昨天听得到对不对？中国事就特别提到，有人如果他的道德高尚的话呢，也应该是 give and forgive。
昨天中国事都说，如果一个人道德高尚的时候，他是给予也都是
赦免。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性格，
我知道神的性格，
神就是 give and forgive，
神也都是给予和饶恕。
所以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
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
不但是这样，
不单是
而且他有赦免罪的恩典，
而且他赦免罪的恩典，
正好像诗篇一百三十篇里面所说的，
就是诗篇一百三十篇里面所说的，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
离了就差罪孽，
你要救他，他罪孽，
如果就差罪孽，
要救他罪孽，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谁能够站得住呢？
但是你有赦免的恩典，
但有赦免的恩
典，感谢主，
感谢主，
主就赦免我们。他怎么赦免我们呢？
怎么赦免我们？
他就把这个罪啊，把我们的罪扔在深海里面，那是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
你将我罪
弥迦书里面所说
的，抌喺深海里边，在弥迦书里边所讲嘅，
他就把它完全忘记了，不但是 forgive， 而且 forget，
完全忘记。他是饶恕和忘记。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也是这样，
我在这里看到也是一样，
他就把这罪拿掉，
他将罪拎走，
拿到本来的地方，
拎咗去搬到。
本来什么地方呢？
搬到咩地方呢？
就是示拿的地方。
示拿嘅地方。
示拿是什么地方呢？
示拿系咩地方呢？
就是巴比伦的地方。
就巴比伦嘅地方。
示拿就是有巴比塔的地方。
示拿就有巴比塔嘅地方。
那示拿就是罪恶的源，这个污秽的根源。
而示拿就系污秽嘅根源。
把它拿回去。
将佢拎翻去。
所以这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
亦都需要系我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 terrorism， 这个恐怖分子啊，我们要希望个恐怖分子回到他们本来恐怖的地方。
我知道呢啲恐怖分子，我希望佢翻到原本嘅恐怖地方。
那我们就不受威胁。
我哋就唔受威胁。
因为神就这样的愿意恩待我们。
因为神愿意咁样恩待我哋。
神老是赐给而且赦免。
神每次都系施予同埋赦免。
他是 give and forgive。
佢系施予同埋赦免。
但是我们呢？
但我哋呢
？Get and forget。
我哋系施予，但系我哋唔记得咗。
啊，我们得咗啦，但是我们忘记了。
我哋得咗，但系我哋唔记得咗。
他赐给我们，而且饶恕我们。
佢赐俾我哋，而且佢饶恕我
哋。所以求主叫我们不要忘记啊！
所以求主让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要记得。
我哋要记得。
Remember to forget, remember to remember。
我哋要
样样都要。
我哋要
记得
去，我要记得去，
要记得，
同埋要记得去记得。
要记得记得。
我要记得佢记得。
所以我们记得在诗篇里面103篇。
我记得诗篇103篇。
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唔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我们应该记得的，不要忘记。
我应该记得嘅，唔好忘记。
但是应该忘记的，不要记得。
但应该忘记嘅，唔好记得。
要忘记背后嘛？
要忘记背后。
有很多事情都要忘记嘛？
有好多嘢都要忘记。
啊，我发现有一些老人家。
我发觉啲老人家。
夫妇两个人啊，他们啊，有的时候就不愉快的时候。
有时两夫妇就系唔愉快嘅时候。
哎呀，太太就讲啊，这个先生啊，多少年，也许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地方？其实是小事情，他老是不忘记啊。
你睇得成啦，三十几十年以前佢做咗啲嘢，其实好小事，但系佢成日都记住。
应该忘记嘛？
应该忘记啊。
Remember to forget， 要记得，要记得什么事情呢？记得应该忘记的要把它忘了。
要记得应该忘记嘅就要忘记。
Remember to remember， 应该记得的就不会忘了。
应该记得就唔应该忘记。
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切实的在神的面前蒙福蒙恩。
让我哋能够切实在神面前蒙福蒙恩。
在第六章，那是最后一个意象。
喺第六章里边系最后一个意象。
我们看这个最后的意象，跟在第一个意象非常的相像。
睇下最后一个意象同第一个意象好相似。
也是讲到有几匹马。
亦都讲到有几匹马。
讲到白马。
讲到白马。
讲到红马。
红马。
讲到这个黑马。
黑马。
也讲到这个有斑点的壮马。
同埋有斑点嘅壮马。
这个世界还是不平安。
呢世界都系唔平安。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马都在行动。
但睇见马都系行动。
往北方走去。
向北方行。
一直往前走。
一直向前行。
好像在这个最后的意象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最后意象里面。
让我们所注意到的。
有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特别着重在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就让我注重在历史的过程。
在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动的，不是静的。
是历史是动的，不是静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历史哲学啊，这历史是动的，是 dynamic 而不是 static。不是静的，而是动的。
这个历史 的过程里面是动的，不是静的。
因为历史一直在进行着。
因为历史一直在进行
着。我们不能够单单留恋过去。
我们不可以单单留恋过去。
我们要展望面前。
我们要展望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有非常光明而且锦绣的前程。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有非常光明感受的前程。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一直的把我们往前带，一直往前带。
神会将我们一直往前带，往前带。
那往前带有什么情形呢？
那往前带什么情
形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位弥赛亚。
有一位弥赛亚。
这位弥赛亚要来。
因为弥赛亚要来，
这位弥赛亚不但是要建造圣殿，
因为弥赛亚不单止建造圣殿，
而且要敬拜，让我们有敬拜的机会，
而且让我们有敬拜的机会，
而且他得着尊荣，
也得着尊荣，
他坐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掌王权，
作王权。
各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就是拥戴我们的主做王做主。
我哋拥戴我哋嘅主作王，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个世界完全在他的管理之下。
因为世界都喺佢管理之下。
在他的治理之下。
佢治理之下。
我们只有完全的顺服。
我只有完全顺服。
完全的依靠。
完全依靠。
完全的仰望。
完全仰望。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我相信神一定会做成佢自己嘅工作。
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的时候，
即系佢复活。
他不但是坐在天父的右边，
唔单止坐喺天父右边。
像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么这个神的旨意怎么样行出来呢？
神的旨意怎么行出来呢？
这里面就又给我们一个意思，
因为你都给我们一个意思
非常有好的。那我现在刚才所讲的就在十三节的地方，
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第十三节里面。
那么这个弥赛亚就是建造耶和华的殿，
因为你唱的就是建造耶和华的殿，
而且担负尊荣，
而且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
坐在位上，
掌王权，
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祀，
又必在位上做祭祀。
不是吗？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是祭祀的工作。
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代求是祭祀的工作，
是两职之间，
在两职之间
注定和平，
筹定和平，
筹定和平，
筹定和平。
那么这个两职是哪两职呢？
这个两职是哪两职？
一个是君王的职分，
一个君王的职分，
另外一个是祭祀的职分，
那个祭祀职分
是君尊的祭祀，
是君尊的祭祀。
各位你记得吗？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的工作，
那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我们的工作。
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祭祀的国度，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讲到我们是祭祀的国度。
那么这国度就是 royalty。 结果呢，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所引用的不是希伯来文的经文啊，是引用在希腊文的翻译。
在彼得头书里面前书里面所讲到，就是他不是讲到希伯来文，是讲希腊文的意思，
不是，就是希腊文的翻译，
是希腊文的翻译。
把这个祭祀的国度翻成功军尊的祭祀，
就是祭祀这份翻来是君尊的祭祀。
那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祭祀，而且我们有君尊的身份，
我们是祭祀一个君尊的职分，
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Royal Priesthood。 因为我们是祭祀的国度，就是君尊的祭祀，
因为我们是祭祀的国度，就是君尊的祭祀。
不但是这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做两职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两职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指着这个先知跟祭祀的工作，
也是工作先知和祭祀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的经验当中，
在以色列人 的宗教经验当中，
他们本来有祭祀，
他本来有祭祀，
像当时祭祀有的事情做不到的，
有时祭祀有的事情做不到的，
所以结果就是先知的运动，
所以就有先知的运动。
先知看不起祭祀，
先知看不起祭祀，
祭祀也看不起先知，
祭祀也看不起先知。
所以在早期的先知的工作里面，先知的信息里面，
在早期的先知工作和信息里面，
他们都不大赞成祭祀，
他都不赞成祭祀，
因为祭祀太注重形式而缺少属灵的实际，
因为祭祀太注重形式而缺少属灵的方面。
但是等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
我们看见他有很显著的改变，
他们就把祭祀的里面加上先知的成分，
他就在祭祀里面加上了先知的成分，
在先知的成分里面呢，就加上祭祀的这因素在里头，
在先知的成分里面加上了祭祀的本质。
所以这个 priestly prophecy and prophetic priesthood 两个人总合起来，
所以这个先知和祭祀两个总合起来，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
你当今天教会的工作。
教会一方面是 prophetic community， 我们要把神的话带出来，
教会才将神的话带出来。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团体，
你都是一个敬拜神的团体。
我们要有祭祀的身份，
我们有祭祀的职分，
有祭祀的那一种应该所做的事，
有祭祀所应该做的事。
所以这两种总合起来让教会更完整，
所以两个合起来就让教会更
美好，
更美好，
更完整，
更完整，
更有好的见证，
更有好的见证。
各位你看，这就是历史的进展，
这个就是历史的进展。
我们知道历史一直在往前而且往上，
而且我知道历史一直向前还向上。
神只有一个目的，
神只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就是让他的国度能够实现，
就是让他的国度能够实现。
只有一个性质，
只有一个性质，
那个性质就是救恩历史，
在造高恩的历史
啊，我们平常就叫做 salvation history 啊，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德国神学家他们所想的，就叫 Heilsgeschichte。 因为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所注重的历史是一个救恩历史。
所以在德国一个的历史学家里面，就讲到一个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历史，救恩历史。
我们是救恩历史，
我们是救恩历史。
整个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救恩，
所以整个历史里面最重要的救恩。
所以在这个历史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不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吗？就是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说，当时候一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
而且到最末了的时候，
一到末了的时候，
不但是历史的秩序，而且是超历史的历史，
不单是历史的事实，还是超历史的事实。
作为这个 supra historical order， 到那个时候神的国真正能够实现的时候，
嗰个就系神嘅国真正能够实现嘅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救恩完全的实现。
嗰个就系救恩完全咁实现。
各位，这是多么奇妙的救恩！
各位，呢个系几咁奇妙嘅救恩？
多么奇妙的目的？
几咁奇妙嘅目的？
多么奇妙的前途？
系几咁奇妙嘅前途？
多么奇妙的盼望？
几咁奇妙嘅盼望？
你我都有这样的盼望。
你我都有咁嘅盼望。
你我都有这样的理想。
都有咁嘅理想。
我们就要为了这些事情努力。
我就为呢啲事要努力。
我们怎么努力呢？
我点样努力呢？
我几乎要想引用另外一段经文，成为我今天所讲的结束。
我要引用另外一个经文，成为我今日嘅讲章嘅结束。
请各位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请大家翻去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历史是怎么样的一直往前进。
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让我睇见历史系点样一直向前进。
我们个人的灵命应该怎么样的往前进？
我个人嘅灵命应该点样向前进？
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往前走？
教会应该点样向前走？
给我们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
俾我哋个非常之清楚嘅图画。
各位，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如果睇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他就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因为这个殿面是朝东的，这水从槛下而南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呢，就转到朝门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我们知道这水呢是象征的救恩，
我知道水是象征救恩，
水也象征了生命，
水都象征着生命，
水也可以象征着圣灵，
水都可以象征圣灵。
耶稣说人若是渴了可以到他那里那个得到满足，而且在他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基督说如果人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渴得到满足，也都可以在他腹中就好像江河那样涌流出来。
所以这个水的象征在旧约里面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一个水的象征在旧约非常重视。
这里面就看到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啊，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
当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
从哪里流出来呢？
在哪里流出来呢？
从圣殿的什么地方流出来呢？
在哪个地方流出来呢？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出来。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出来。
如果我们想到这祭坛，旧约的祭坛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旧约祭坛就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
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受死。
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渴了。”
在十字架上面曾经话：“我渴了。”
耶稣基督的汗流尽了。
耶稣基督的汗流尽了。
他的血流干了。
他的血流干了。
他真是觉得非常的干寒。
他觉得好干寒。
也就是当他觉得干寒的时候，
当他在干寒的时候，
从他的脚下流出一条生命的活水来，
流出着生命的活水，
越流越广，
越流越广，
越流越深，
越流越深，
越流越远，
越流越远，
越流越长，
越流越长，
流过每一个时代，流到每一个角落，流到每一个人心，
流到每个人心，
能够叫我们都得到宝足，
都得到宝藏。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水流出来的时候，
当生命水流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水流得不太深，
其实这个水流得不深。
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呐。他说他手里面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他手里面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量了一千肘，
量了一千肘，
使我烫过水，
使我烫过水，
水到踝之骨或者果之骨，
水到果之骨。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原来呀、啊，这个水呀、啊、还是很浅，但是已经到了我们的 ankle， 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果之骨或者是这个踝之骨的地方了。
其实这个水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脚踝那里了。
不让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
因为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
我们记得彼得跟约翰到这个美门口那地方去啊，看见有个瘸腿的人。
我是见到是彼得和约翰在美门那里去的时候，有一个瘸腿的人。
那个瘸腿的人就看着他们。
那瘸腿的人就看着他们。
很盼望他们能够给他几个钱。
好希望他们能够给钱他。
当然你知道彼得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怎么说？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
他今天我都没有啊。
但是我把有的给你，比什么都宝贝啊。
但我将有的给你，比什么都宝贝。
我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主耶稣的名可以叫你起来行走。
那个瘸腿的人去了，他可以起来了。
那瘸腿的人竟然可以起来。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踝之骨啊，他就 坚强了。
佢开始嗰时，佢嘅骨就开始健壮。
那结果他能够蹦蹦跳跳，
所以佢可以跳起身嚟。
所以各位，你看到吗？这就是救恩的第一步。
呢个救恩嘅第一步。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当蒙恩得救嘅时候，
我们蒙受了福音的好处，
我们受到福音嘅好处。
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我哋感受系乜嘢咧？
与主同行啊！
与主同行。
因为我们可以跟着主走。
我可以跟着主走。
我们人生的道路不再虚空。
我人生道路唔再空虚。
我们有方向。
我有方向。
我们有目标。
有目标。
我们往前走。
我向前走。
因为我们的怀之骨已经坚强了。
因为我的脚骨已经
坚强。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这个水又一直往前流出来。
这个水是向前流。
而且又深了一点了。
又深咗啲。
又量了一千肘。
佢量咗一千肘。
这个水到哪里呢？
个水去到边度？
水到膝盖了。
水去到膝头哥。
那么我们知道这膝盖是非常敏感的。
我知道膝头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一种敏感的这个膝盖啊，就会体会到一种特别的感受。
这个敏感的膝头就特别有个感受。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膝盖呢，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膝头就是在以弗所书里所记载。
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
第三章记载。
我在父面前缺膝。
我就是父面前缺膝。
屈膝。那那意思就是说祷告。
意思就是祷告。
所以我们不但是与主同行啊，而且那个与主同心，因为照着主的意思来祷告。
我们不单是与主同行，就与主同心，要照主的意思去祷告。
因为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这是膝盖的功夫。
这个祷告非常重要，是膝头的功夫。
从前呢，我们在这个国内的时候啊，人呢很注意这个传道人，我们的牧师啊，熟不熟灵。
在我们国内的时候，我很注重传道人熟不熟灵。
怎么知道他熟不熟灵呢？
怎么知道他熟不熟灵呢？
要看他的裤子啊，什么地方破。
你知道他裤在哪里穿呢？
如果是膝盖破，他一定常常跪，跪得多了，膝盖就破了嘛。
如果他
膝盖的地方就破了。
如果他的膝头哥哥是穿窿的话，就代表他整天都跪。
他一定是一个很好肯祷告的人。
他是很好。
这样的牧师我们佩服他。
那牧师我佩服他。
这个教会一定能够有复兴。
这教会一定会复兴。
有的时候看看他这膝盖没有破。
但是听我嗰次佢膝头哥冇烂，
但是后面就破了，
就后边烂咗啦。
但是坐得太多了，他不跪嘛，老是坐在那里，所以把这个裤子都磨破了。
所以佢后边坐得太多了，所以后边就穿咗窿，佢成日都唔。
这个牧师一定不属灵啊！
这个、牧师一定唔。
他老是坐在那里看报纸、看武侠小说啊，不看圣经啊。
佢成日坐睇报纸、睇武侠小说，唔睇圣经。
那当然了，我们坐着还是可以祷告。
当然我们坐在
那里，不过呢，我们跪下就更虔诚。
跪低就更虔诚。
我们需要跪着祷告。
我跪着祷告。
我们的祷告不是照我们的意思。
我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
所以啊，我们就想到，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仰望他。
所以在神面前，我需要仰望他。
我们想到这个主祷文，真正的主祷文应该是克西马里面的祷告。
我真正主祷文应该是克西马里面的祷告。
是主自己的祷告。
是主自己的祷告。
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主啊，唔好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只要照父的意思。
只要照父的意思。
所以我们祷告最主要的是照主的意，照父的意思，不是照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祷告最主要是照父的意思，唔系照我哋嘅意思。
与他同心，
与佢同心，
跟他一样的心思意念，
同佢一样嘅心思意念。
有的人就这样说，
有啲人就话，
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啊，
有次我睇到一本书
讲到祷告，
讲祷告。
他说什么叫做真的祷告呢？
咩叫真的祷告呢？
真的祷告就是假的肯定，到了真的不肯定。
在真的祷告就是将假的不肯定变为真的肯定，
不是假的肯定，
假的肯定
到了真的不肯定，
到了真的不肯定。
我这句话我觉得不大对啊，
我觉得这话不
假如不肯定我怎么祷告呢？
如果不肯定我怎么祷告
呢？后来我想越想觉得越对，
是我越想就觉得越对。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很肯定，
很多时候我祷告觉得很肯定。
我有病神一定医治，
我有病神，
我有困难神一定解决，
我有困难神，
我有软弱神一定刚强，
我有软弱神一定刚强，
我缺少一些什么神一定供给，
我缺少什么神一
定，那这是很肯定的。我们也知道主一定会这样做，
我就觉得
但是主不一定照我们的愿望，
但主一定不会照我
们的，结果我们的肯定是假的肯定，
我们 假定是假的肯定。
我们觉得神一定医治我，我头那么痛啊，我一祷告眼睛一睁开头痛就好了，我希望就这样的祷告。
当我头痛我眼睛打开的时候，希望神就让我好，
但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做，
但是不是这样做。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所谓肯定其实是假的肯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肯定其实是假的肯定。
这样的假的肯定不是真的祷告，
因为假的肯定不是真的祷告。
一直等到我们不肯定，
一直到我们不肯定，
我们一点也没有把握，
我们没把握，
一点也不知道，
一直都不知道
神的计划怎么样，
神的计划是
怎么样，后早后晚，
或早或晚，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安排。
到了我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到我真的不知道的
完全的仰望，
完全的
顺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
完全的依靠，
要与他的心同心，
与他心同心。
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
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
所以与主同心，
与主同心，
这是我们祷告的经验，
是我祷告经验。
水再往前流，
水再往前流，
再量了一千肘，
着凉咗一次澡，
这个水啊就到腰了。
所以到腰了，
那么到腰的意思是什么样意思呢？
到腰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圣经里面记载，
我们如果打仗一定要束腰，把腰束起来才能够打仗。
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将腰束上才可以打仗。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末了一节就是这样的话，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末了一句话，
我们如果要服侍呢，也是要把这个腰要束起来。
如果我们服侍就要将腰束起来。
我们记得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
我记得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就用毛巾来束腰，
他用毛巾来束腰。
所以束腰就是工作，
束腰就是工作，
束腰就是征战，
束腰就是征战。
那我们不但是与主同行，
不单止我们与主同行，
而且我们也与主同心，
而且我与主同心，
现在要与主同工了，
而且与主同工。
他做什么我们 要照着他的意思，
他做什么我要照他的意思，
我们要与主同工，
我与主同工，
来服侍他，
服侍
把腰束起来，
将腰束起来，
要束起腰来，
束起腰来，
好好的，很谨慎的，而且很尽心的来服侍他，
而很谨慎的要去服侍他。
那么再往前走，水害越流越深了，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五节里面所记载的，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瘴气，称为可夫的水，不可烫的河。那么这个水就是越流越多了，已经不能服水了，
这个水越来越多，不可以再服水了。
那么结果呢？
结果呢？
真正的是与主同在，
真是与主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完全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完全在主的恩典里面，
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丰富，
我生命非常之丰富，
圣灵就充满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
当中，我们生命实在是有十足的长进，
我们有十足的长进。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我们一步一步长进，
一步一步长进，
先是与主同心，
先是与主同行，
然后与主同心，
然后与主同心，
再与主同工，
再与主同工，
再进一步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与主同在呢？
我怎么同与主同
在呢？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道理，
据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
我们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
他又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大明白，有的时候
我们不明白，
我们又怎么在他里面，他又在我们里面呢？
怎么可能我在里面，我在他里面？
我一直不大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直等到有一位，他就把这张话解释清楚。
等到有位将个说话讲清楚，
这位是谁呢？
这位是谁呢？
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
就是宣道会 的宣信博士。
我们记得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唱的，
我有首诗歌很喜欢唱，
他自己。那么我们真正能够与主同在的那种经验，
我就有与主同在的经验，
不再是我了，
不再是我，
完全主自己，
完全主自己。
他什么比方呢？
他点比喻呢？
我觉得很简单，但是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很简单但很有道理。
他说等于我们有一个瓶子，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樽，
那个瓶子是空的，
它真的是空的
啊，这盖子不要盖起来，
这个盖不要盖，
把这空瓶子就扔在海里面，
这个空樽扔在海里面。
你说这个瓶子在水里面呢，还是水在瓶子里面呢？
那个樽在水里面，还是水在樽里面呢？
我们知道海水就进到瓶子里面，
这个海水进入到樽里面，
我们也知道瓶子在海水里面，
你这个樽在一个海水里面。
各位，这就是与主同在的经验，
你在与主同在的经验，
我们完全的彻彻底底的，
我完全彻彻底底的，
一心一意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的时候，好像我们把一个瓶子扔在海水里面一样，完全融化在主的生命里面，
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享受主一切的恩惠，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享受到主的恩惠。
各位怎么样？你看当这种情形的光景之下，
在光景之下，
根据我们这里面所知道的，
根据你所知道的，
他说呢，各位如果你注意到，这是在第八节里面，
在第八节里面，
他说那个结果呢？这个水啊，盐水啊，本来沿海就是苦的水，苦的要变成甜的了。
本来沿海的水是苦的，苦的都变成甜。
这个河水所到之处，
这个河水所到之处，
凡是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在第十二节，
在第十二节，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呢可以做食物，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不枯干，
叶子不枯干，
而且那个叶子能够治病，
而且个叶子总可以治病。
各位，如果我们真是蒙受了神的恩典，
各位如果我真蒙受了神的恩典，
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与主同在，
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无论我们去边度，
我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
喺咩光景里边，
苦的变成甜的，
苦嘅变成甜嘅，
死的变成活的，
死嘅变成活嘅。
因为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因为无论去边度，
生命的力量就表现出来，
生命嘅力量就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第六、第八个意象，讲到历史的进程，一直的往前前进的那个过程当中，
喺十八意象里边嘅，所以过程一直。向前进的光景当中，
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果效，好像水流一样，越流越长， 越流越远，
越
流越深，
越来越深，
越流越广，
越来越广。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有这么样的功效。
我知道我生命有咁嘅功效。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传了讲了半天了，人家还是不愿意信。
而且我讲福音，我传咗半日都
有的时候我们很盼望能够帮助人，也帮助不到。
而且我盼望帮助人都帮助。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我们的生命太懦弱了。
因为我生命太软弱了。
如果我们真正的与主同在，
如果真正与主同在，
我们什么都做到，
我咩都做得到，
也不需要做什么，
你都唔需要做乜嘢。
神的生命的力量就发展出来了。
神嘅生命嘅力量就发展出嚟。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帮助，这样的怜悯我们，
需要神的帮助和怜悯我们。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需要神的恩待我们。
我想我们在最结束的时候呢，是需要一起祷告。
我在结束之前，我需要一起祷告。
好吧，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
希望大家都站起来。
我们请吴牧师到前面来带我们祷告。
我希望吴牧师来到前面带我们祷告。